从丹药到枪炮，美国汉学大咖欧阳泰作品讲解火器战争时代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三篇，并驾齐驱，第十章，弗朗基冲。一位学者在最近的书中写道，宋朝以后，中国人对外面的思想和创新都鲜少兴趣了。这个观点的流行简直莫名其妙。历史学家们有的说儒家赶不上技术这班车了，有的说中国的官僚阶层觉得战争器具不入他们法眼，有的说中国朝臣认为火药技术低微吵闹肮脏，有的说儒家官僚不愿与此等奇技淫巧有何瓜葛，有的说中国官吏无法承认夷人高超的事实，也无法向其学习，有的说儒家子弟有文化上的高傲抗拒改变，有的说中国官僚没有能力改进火炮枪冲的杀伤力，只是做出一副无意为之的样子。坚持以上观点的人都该好好看看儒家文士汪洪及其同时代人是如何潜心研究军事问题，又是如何积极改良西方火炮的。汪洪是标准的士大夫阶层，自小尊习孔孟。1502年他科场一举通过殿试，殿试是三年一试，全中国也仅有300名举子可以通过，由此他进入了最高的官僚阶层，但直到大败葡萄牙人之后才开始飞黄腾达。1529年他上书建议沿长城布设弗朗基冲，仅塞上敦台城堡未尝不设，乃寇来者遭蹂躏者，改敦台只瞭望，城堡又无致远之具，故往往受困，当用陈所进弗朗基，其小只20斤以下，远可600步者，则用之敦台，每敦用其一，以3人守之，其大至70斤以上，远可5-6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3，以10人守之，5里1敦，10里1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中国皇帝同意了这个计划。官修明史记载道，火炮之有弗朗基，自此始。汪洪成为弗朗基冲的提倡者，为此在党争中不惜搬弄手腕。一次，一个对手笑话他为弗朗基冲上书的文字，汪洪竟然把他从兵部郎中贬黜为同人知府。人们笑话这个可怜人，军备一弗朗基打到同人府。可最终还是汪洪的对手胜利了，他职位遭革，甚至几乎从历史记载中被抹去。官定的明史里没有他的小传，明实录也把引进弗朗基冲的功劳给了别人。直到今天，汪洪的名声才渐渐恢复，一座纪念他的祠堂至今还在，虽然貌不惊人，但好歹有了新匾额，也有一些组织在呼吁重修。他现在被尊为中国反帝国主义者获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率军抗击西方葡萄牙殖民者弗朗基入侵的要臣，也是中国引进学习西方先进武器并进行大规模推广使用的第一人。另有一篇中文文章称，汪洪对葡萄牙人的胜利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侵略斗争的序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倡导师夷制夷的军事家。汪洪确实对学习西方火炮的事业贡献不菲，但他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也不是第一人。对西方枪炮的兴趣广泛存在。实际上，在中葡战争之前， 葡萄牙人的火炮就进入了一个人的武库之中。这个人就是500年来最有名望、最有影响的儒家学者王阳明。王阳明和佛朗基冲。对王阳明的重要性很难没有溢美之词，让我来试着对他做个介绍。他是自宋朝的朱熹之后最重要的儒家学者，除了最为人所知的哲学思想之外，他还是一位军事统帅，最善操练和智谋。他最重要的一次军事任务发生于1519年他任江西巡抚的时候。江西是宁王的封地，宁王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后嗣，野心勃勃，觊觎皇位，继而谋反。他准备充足，以海外贸易筹饷，从东南亚购得盔甲和兵器。信史记载，他甚至在1518年就买到了葡萄牙火炮。为了对付这些武器，有人向王阳明送来了葡萄牙火炮，这就是著名文人当时已67岁的林俊。他抱病在身，在铸造和运输葡萄牙火炮时遇到了麻烦。王阳明写下了这个故事。见肃陵公闻宁濠之变，即夜使人范希为佛郎击冲，并抄火药方，手书免予劫中讨贼。时六月独暑，人多到出溃，欠两仆果粮。从剑道冒暑，昼夜行3000余里以喂鱼，至则好以就擒7日。欲发书，谓之感激涕下。王阳明还赋诗一首，褒扬这位年迈文士，纪念其佛郎基一世。诗中以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义士来作比这位制造佛郎基冲的人。佛郎基谁所为？截取比干长，国以吃一匹，长虹之血信不足，虽养之怒恨有疑。老臣忠愤计所泄，震惊百里贼胆披。图请上方见，空闻鲁阳灰，断弓护板不在兹，佛郎基谁所为？这首中国名臣的诗没有一丝一毫对外国技术的藐视，也完全看不出王阳明作为儒家仕宦不屑于战争的意味。火炮的赞助人林俊是位阶级高的文人官僚，他生于1452年，比王阳明大20岁。他于1478年通过殿试，取得了一系列的高位。一开始是在江西省，他主政期间需要时时对阵匪盗和叛军。到了50-60岁，由于身体欠佳，林俊告老归田。他是如何习得佛郎击冲造法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技术的兴趣是无可置疑的。这种兴趣不仅他有，王阳明有，众多高级文官都有。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就能看得很清楚。王阳明的佛郎击一事成了文人圈子打发时间的一个好话题，他们开始了诗歌唱和。比如王阳明的弟子邹守义写了一首《佛郎击手卷未见肃林先生赋》，部分文字是这样的：见肃老翁天下英，孤臣血泪滴苍颠。佛郎击冲守所事，监官远寄忧国城。震庭一击鬼魅惊，犹像雷球震天声。值得注意的是，邹守义的诗作里有一句“佛郎击冲手所事”，把佛郎击描写成了手枪的大小。名人仿制的葡萄牙后膛炮可比枪的体型大。我们知道，中国人后来制造了各种尺寸的葡萄牙火炮，但邹诗证明了，这种改进早在那时就已经开始了，并且林俊也不是简单的仿制而已。邹守义让人把他的诗作刻下来，在配诗的画中可以见到，枪并不是很大。画中，林俊正把一支佛郎击冲呈递王阳明。还有一首诗是唐龙所写， 他也是个位极人臣的人物。这首七言诗描绘了一次威力巨大的火炮冲击波。一声真起壮士胆，两声击碎痴臣皮，三声烈焰烧赤壁，四声灵药奔雁师，五声飒飒湖水立，六声七声细细风停披。唐龙也很懂火炮，他用火炮击退了悍匪刘六、刘七两兄弟。他著名的墓志铭也描写了他所用的几支火炮，发碗口长柄珠炮避其消锐。有意思的是，他在写佛郎击冲的诗里强调短时间内的连续七次轰鸣，大概是因为他很惊讶地看到一只后膛填弹可换弹壳的佛郎击冲竟然可以这么迅速地连续开火。在文人唱和的这些诗作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借用西方火炮，没有一句话写到战争是低等事物的看法。相反，他们看起来甚为积极，他们都乐于传唱邻郡的事迹。一个儒家英雄把外国技术赠与好友，让后者救国于危难，这些文人素儒都是桃李天下交友广泛之辈，他们极大地传播了葡萄牙火炮的信息。明朝启用佛郎击冲，很多中国文官开始对葡萄牙火炮产生兴趣，看上几眼后，他们马上就学会了使用方法。其实，还有证据显示，西洋火炮在葡萄牙人之前就进入了中国，甚至要早于1510年。但这个证据不太有力，华语学者对此都有所怀疑，因为葡萄牙人是在1511年才占领了马六甲。不过，印度在1508年就使用葡萄牙火炮了，这些火炮是从葡萄牙海船上缴获的，很快就被本地军阀仿制。东南亚居民有机会接触到葡萄牙火炮，那么考虑到这段时间亚洲海上贸易路线的密集程度，中国海员在葡萄牙人抵达中国之前就注意到葡萄牙火炮，也并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有资料记载，中国海盗1510年左右就在广东附近使用过火炮。大体来说，中国学界整体倾向于认为佛郎击冲是广东和福建的私人贸易商首先使用的，随后才传到庙堂之上。中国人是在何时使用起新式火炮来的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文人官僚对此热烈欢迎。多亏了汪洪、王阳明、顾应祥以及其他有此主张的文官武将，葡萄牙火炮终于成为大明国防的主要武器，林立于长城之上，装备于步兵之中，架设于战车之上，用作装甲步兵，还用在舰船上。中国人改进西方火炮不是什么难事，明朝的铸铜技术与欧洲不相上下，明朝的铁器则更好。有资料认为，中国和欧洲的火药配方也没有显著的不同。西方火炮能如此迅速地传播，完全是因为它们和中国火炮太像了，相同的技术原理只不过多了点睛之笔，比如后膛装弹和更长的炮管，这就增加了威力和精度。西方火炮被视作主题曲的变奏，易于与主题融合。启用新武器的热情从北京皇家兵仗局的设计和生产速度中可窥一斑。从广州到北京需要90天路程，但朝廷下令制造的第一批佛郎击冲在1523年就制备完毕，仅仅是第二次中葡冲突的第二年。这些火铳是以汪洪缴获并送往京城的火铳为基础研发的，第一批只有32支，有试验的意味。不过很快，核心的兵仗局就投产了上千支各种形制和大小的佛郎击冲，运往全国，特别是边关重镇。比如1528年， 皇家兵仗局就制造了4000支佛郎机铳，用于边境城防。出土的这种火铳每只仅重4000克，比他们参照设计的原葡萄牙铳小得多。佛郎机铳的研制催生了一系列的中国变体，比如1526年考取进士的官员翁万达就研制出了一种先锋炮，他自己将其描述为仿佛郎机而损益之也。先锋炮比葡萄牙铳更短，装填更快，配有火绳，是设计用来与游牧民在马上作战的。著名的军器发明家赵世珍也发明了一种火铳，结合了葡萄牙铳和土耳其鸟铳的优势。著名将军戚继光则改进了佛郎机铳，用于攻击敌舰。中国人还做了许多试验，正如明朝学者郑若曾所写，1562年前后，中国之人更运巧思而变化之。今天的历史学家同意这种说法。最近有中国作者指出，中国人造的混合火铳结合了中西方火铳技术之所长。确实如此，中国学者把明朝末期视为一个融合期，西方火炮和中国传统火炮在这个时期开始交融。中国佛郎机铳的多样性反映在它们用途的不同。16世纪中叶，戚继光根据长度、弹丸重量和火药重量把佛郎机铳分为6类。第一类8至9尺长，每颗弹丸16两重，配16两火药。第二类6至7尺长，每颗弹丸10两重，配11两火药。以此类推，直至1尺长的铳配25钱的火药，发射15钱的弹丸。每一类都有自己的用途，有些用于海战，有些用于城防，有些用于陆战。佛郎机铳就这样被中国人本土化了，很多衍生类型还有了自己的名字，但是佛郎机铳或者佛郎机铳这样的称谓一直保留下来，作为中国儒家官僚阶层想要学习外国技术的明证。儒家思想并未阻碍中国官僚赞赏、理解和引进各种技术。佛郎机铳的例子表明，明王朝面对外部世界的心态是开放的、好奇的。我们还将看到，佛郎机铳也并不是唯一的西方舶来品。但是，西方战争先进论的持论者说的也不局限于武器本身，他们还认为，欧洲的炮手在经历了巧妙的训练、艰苦的演习之后，其效用远胜于其他民族。这种观点只表明，我们对中国的情况还了解得太少。